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你在父里面，父在你里面，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主，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和你相交，让我们在你的救恩上有份。今天我们再次聚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你的用你的恩膏来膏抹我们，来亲自开启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六节。那么约翰的三封书信在这是连续的，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那么在三封书信当中呢，都没有像其他的书信，特别是保罗书信或彼得书信指明的作者是谁。虽然没有指明，但是普遍认为这是使徒约翰写的。在十二个使徒当中，有三个特别和主亲近的使徒，其中有一个就是约翰，另外两个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的哥哥雅各。主耶稣在受死的时候，就被这个羞辱审判，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其他的几乎所有的门徒都跑得光光的，回去该重操旧业，打鱼的打鱼，晒网的晒网。那跟前有两个门徒，其中那个彼得还远远的站着，不敢靠前，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主耶稣的门徒。而只有这个使徒约翰在现场亲眼目睹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全过程，而且主耶稣在断气之前亲自委托他来照顾主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所以使徒彼得是很亲近主耶稣的一位使徒，他常常的靠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他也说自己是主耶稣最爱的门徒。使徒约翰。到后来其他的使徒一个一个为主殉道，而使徒约翰呢活的这个岁数是最长的，他可能活了100岁左右，寿命非常长。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呢？圣经里面没有去讲，但是据一些资料说，他的一个门徒，就使徒约翰的一个门徒说，使徒约翰在老年的时候也是为主殉道了。特别在晚年的时候，他被充军到一个叫拔摩海岛的地方，这个拔摩海岛呢在今天的爱琴海，当时是一个荒岛，那里面是关着一些犯人。那么把他充军到拔摩海岛以后呢，神让他在海岛上看见了天上的异象，所以神借着使徒约翰就最后写下了启示录，也结束了整本圣经。所以使徒约翰是被神重用的一个门徒啊，他不仅写出了约翰福音，写的约翰一二三书，又写了启示录。约翰一书的，我们读完这个五章，我们看到一个中心的主题其实是生命的相交。因为在使徒约翰看来，生命的相交是非常重要的。相交的本质就是圣洁、公义、美善、真实、爱，特别是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约翰，无论是在写这个约翰福音还是约翰一二三书，在这上面我们看到对这个爱是非常非常注重的。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时候，他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爱完全的律法，而且主耶稣在地上向门徒发了一条新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一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首先说提到论到从起初，那起初呢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太初就是这儿的起初。那太初也好，起初也好，就是在没有万有之前，还没有创造之前，前面这个永恒，没有时间，没有空间， 没有任何物质存在，神没有太极创造之前的那个永恒就是起初。就这个起初在创造之前就已经有了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很明显就是主耶稣。那么约翰说这句话其实是针对当时一个异端的一个邪说而说的。当时有一个异端就说主耶稣是被造的。今天仍然有这样异端存在，说主耶稣是被造的，跟我们人一样。所以这儿特别强调主耶稣在创世之前他已经存在，而且就是道与神是合一的，道就是神，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这个生命之道主耶稣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连续的说是他们所听见的。那么 约翰是他们自己包括当时这些门徒亲身经历了和主耶稣在一起的那几年的历程，他们是从主耶稣亲自来听到主耶稣的教导，亲耳听到的，也是所看见的，而且是亲眼看过的。我们今天是因着信，我们在灵里面看见，但是在肉身上，我们在空间上，是我们在这个实体上没有看到过。但是当时这个使徒约翰是亲眼看到过，而且是亲手摸过的。他这儿特别强调亲手摸过，因为当时还有一种这个异端说，这些使徒啊，这些门徒所信的耶稣根本不存在，就是个幻影。今天也有人这样去讲，不承认主耶稣是实实在在的道成肉身的，是个幻影。但是他说是亲手摸过的，他们跟主耶稣跟了三年多的时间。第二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有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生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这生命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在圣经里面看到道也好真理也好生命也好，都是主耶稣自己。说主耶稣他已经显现出来，显现出来就是道成肉身。主耶稣他本身就是生命，他在道成肉身之前他也是生命，他是永活的。所以他以前我们人是看不见，他以前是一个灵，那么后来用人的这种形式，用道成人的肉体的这种方式来显现出来，道成肉身成了人的样子。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他才是完全的人。说我们也看见过，现在也有做见证，再次强调这是他们亲眼看见过的，这是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后来主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这些门徒一个一个的为主殉道，一些怕的要死，那个彼得不敢承认，其他门徒跑得光光的。那为什么一个一个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因为他们自己真的亲眼看见过，他们相信主耶稣是神。那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坚定的相信，我们也是在灵里面看见过，我们不断的在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是真的。所以现在又做见证，见证什么呢？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就是主耶稣。我们今天做见证，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就是传耶稣，传真实的这个生命。原与父同在，就是主耶稣是原与父同在的。再次这儿强调，主耶稣他不是手造的，他本来与父是同在的，是无始无终的，是永恒的，与天父是合一的，是不可分的。这三位一体，他们是一体的。且显现于我们，显现那就是公开，他没有隐藏起来，而是道成肉身来公开在世人大众出现的。他要把这样的生命，把主耶稣传给你们，你们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信徒。 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到，使徒约翰跟彼得保罗一样，这种迫切的心情，愿意把这个生命来介绍给更多人。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起来传福音。我们如果也有这些使徒这样的负担，我们应该是都起来去传，很迫切的去传，让更多人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生命。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那这就说，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就是把主耶稣传给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使你们与我们相交。相交就是彼此有团契，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基督徒的团契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在团契当中我们才能够活出这个彼此相爱的生命来。如果我们是单枪匹马的，我们这样就是孤军，就是一个人去走这条铁路，我们很难走得下去，是需要相交的，需要团契的。这个相交什么意思？相交是彼此有份。那就像那个约翰二书的第十一节，我们经常用啊，就是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有份呢，就是相交的结果。彼此相交就是彼此有份，在灵里面相交。所以这个基督徒的相交非常重要，和主相交也是非常重要。那么使徒约翰说，写这封信把主耶稣传给你们，让你们就和他们相交。这个我们指的是包括使徒约翰在内的所有的使徒，当时信主新门徒。为什么呢？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这提到了不仅与父相交，也是与耶稣基督相交。耶稣基督是天父上帝的儿子，那么这儿暗含就是父与子也是相交的。我们使徒约翰说的，他们和主耶稣是相交的，和神是相交的。那么意思就是，我们如果和这些使徒相交了，在神里面是相交的，那么意味着我们和主耶稣也是相交的，和神相交的，就彼此合一的。所以这儿就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不要交错了团契，我们也一定要找对的团契。这个团契不对了，我们不能去，去了以后就交错了，交错了就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他们什么样的结局，我们可能就会落到什么样的结局，这就是相交的结果。所以这从这儿来看，相交的真正的意义是意味着这个合一，是彼此有份。如果我们在灵里面和这些使徒相交的，使徒得救，我们就得救。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么约翰说，把这些话告诉我们，让我们的喜乐充足。为什么？因为我们和这些使徒相交，也和主耶稣相交，我们就有永生，我们在神的里面是有份的，在救恩上有份，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有了盼望，我们这一生的是蛮有喜乐的。所以环境再大再艰难，我们都不会被压垮，因为我们有盼望。这说到了相交，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创世纪当中，始祖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人堕落以后的第一个恶果，就是失去了与神的相交，失去了那个神里面那个份。所以神的救恩计划就是让人与他来恢复这种相交，恢复这种正常的关系。那今天我们信了他，那就是我们的和神的关系得以恢复。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是第一个信息，就神就是光，光就是在神里面毫无黑暗，就是神是完全圣洁，没有玷污，没有一点瑕疵。那么使徒约翰是怎么知道？他说这是我们从主听见，主在地上时候教导， 主的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所以他们从主听见的又报给我们。今天我们都知道神就是光，主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他是圣洁的，是完全圣洁的，毫无瑕疵的，他是无罪的。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下面就来深入的去分享，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就是我们如果说啊，我们是与神相交的，我们在神的救恩上是有份的，我们是从神得救的，但是在行为上呢却行在黑暗当中，那么我们这样说就是说谎话了，说我们与神相交是说谎的。什么意思呢？如果真正与神相交，是从神得救的，他不会在黑暗里行。在黑暗里行呢，就是去持续的故意去犯罪，明明知道神不许可还去犯罪还去做，这就在黑暗里行。也就是这种言行不一，嘴里说爱神，实际上却爱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是说谎话的。因为我们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我们也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既然是世上的光，我们里面不应该有黑暗，所以不应该在黑暗里面行，不应该继续犯罪。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行真理了。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液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我们如果真的是行在光明当中，行在光明当中就是我们竭力的追求圣洁，我们不去故意犯罪。那下面会提到，特别是第二章的第一节也提到，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有可能犯罪，但是这个犯罪是偶尔被过犯所胜，不是故意的。这就是在光明当中行，我们在光明当中就像神在光明当中一样，那就是我们有神的生命，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彼此是相交的，就是我们彼此相交，所有真正从神得救的所有的信徒，不管是见过的没见过的，我们在灵里面是相交的。虽然可能没有见过，但是我们一旦见了面以后，知道他是弟兄或姊妹，我们真是灵里面是相通的，我们就知道彼此之间是特别的亲。这就是彼此相交，我们彼此有份。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为我们彼此相交，行在光明当中，意味着我们是真正的悔改的。认罪悔改的，所以我们悔改，主耶稣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从这儿来看，在光明当中行是悔改的一个标志，在光明当中行，这是行为，这是果子，是自己是知道的，别人也是能够看得见的。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悔改了，我们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其实我们自己是可以判断出来的。我们看我们的行为，我们到底是爱世界呢，还是爱神更多呢？我们是怎么去行事为人呢？下面会提到爱弟兄呀什么的，这些我们就可以去判断自己。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当时有种异端就说信了主以后就再没有罪了，今天也有，特别新加坡那个恩典福音那个平月社啊，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信主了，现在就信主以后，现在就是在做什么都不是罪。为什么？他说主耶稣把我们已经罪已经洗净了，把以后的所犯罪也洗净了，意思就不用再悔改了，不用认罪了。这儿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当初就有这样的异端，这儿使徒约翰很清楚地指出来，如果我们说自己是没有罪，便是自欺欺人。如果这样的话，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没有真理，那意味着就没有神嘛。所以平月社他们的恩典福音是这些瞎子拎着瞎一块往坑里边掉，他的人很多，教会很大的。 这儿很清楚，真理不在这儿人心里，那就没有神，也没有救恩。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不仅仅是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常常的犯罪得罪神，我们有时候会说谎，有时候会恨人，有时候会做一些对不起神的事。我们做了以后，犯了罪以后，圣灵会提醒我们，责备我们，我们那么就赶快到神面前认罪。我们什么时候认罪，神什么时候就赦免，会洗净我们里面的不义。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身为说谎的。假如谁说是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那就把神放在一个不义的位置。因为神说我们人人都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他的道就是神的话就不在我们心里。如果说我们真的说自己没有犯过罪，神的话就不在我们里面。不在我们里面，神的话不在我们里面做工，就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也就是没有救恩。下面第二章第一节，继续说，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我小子们，小子就是孩子们呢，这儿指的所有的信徒。这是使徒约翰就是对这些信徒的一种爱，把他们当成这些孩子们，让人要接受从神而来的教训。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些话就应该是指的第一章上面提到的这些话。也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些话呢？目的是你们听了以后，真的要不要去犯罪，叫你们不犯罪。我们绝对的不犯罪，可能没有一人可以敢这儿去保证。这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故意去犯罪，不要纵容自己，然后习惯于犯罪。犯了罪以后，用各种似是而非的一些借口为自己开脱，不能这样。要活在光明当中，在光明当中行。下面就说，如果有人犯罪，指的是小子们呢，指的是这些信徒，也就是我们信主以后仍然有犯罪的可能。就如果有人犯了罪了，不小心犯了罪了，说怎么办呢？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中保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到父那里去，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挽回祭在前面分享的时候也提到过，这挽回祭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是作为祭司，作为大祭司，把自己这个祭物献给神，来替我们来偿还这个罪债，然后平息神的愤怒，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把神挽回来，我们重新与神和好。这就是挽回祭，说主耶稣为我们做的挽回祭，那么就是我们犯了罪以后就到主耶稣的面前向主来承认自己的罪。而主耶稣做这个挽回祭呢，说不是单为我们的罪，我们只是所有信徒重生得救的。主耶稣做这个挽回祭不是单单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有人去解读，我们曾经也那儿认为过，其实就错了。好像就是神是爱世人，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那些信他的人死的。但是这儿很明显，不单单是为我们，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普天下的人，这个这儿指的是从古到今所有的人。那这儿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十五节，我们当时也分享过，叫主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 就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十五节，往前翻一下，看到他真的是也是为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所有的世代人的罪死的。那希伯来书的九章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前约就是旧约时代。这主耶稣他受死不仅是赎了这个以后新约时代的这些信徒的罪，也赎了在旧约时代那些寻求神与神有在神里面有份的那些人的罪。所以这儿就在约翰一书里面再次提到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认识，我们前面分享过，认识神就是和神有关系，在他的救恩里面有份，就是从神得救的，里面有圣灵的。那么怎么去判断呢？就我们如果遵守他的诫命，所以从这儿也可以判断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我们生命光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真的遵守他的诫命，按照神的话去行。这个遵守啊，是不是光从外面啊，外面去刻意的去做，里面根本不愿意，为了换取救恩，不是这样的，是里面顺服，外面有行为，这样就才叫遵守，是言行合一的。就我们如果是真的遵守了神的诫命，按照神的心意去行，那我们就是和他有份的，我们就是重生得救的，是认识他的，有关系的。第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这一次用这种方式来讲，就如果有人说，哎，我认识主啊，又在主的救恩上有份，与他有关系，是重生得救的，但是呢，他又不遵循神的诫命，嘴上说爱神，结果心里面爱这个世界，抓住世界不放，有时候行诡诈，为了自己的那个私欲，不遵守神的命令，这样呢是说谎话的。所以这个遵守神的诫命，这是可以看得到的，这是果证。真理不在他里面了，神意味着神就不，真理不在里面，神也不在里面，与神没有关系了。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凡遵守主道的，凡是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诫命，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完全的就是遵守神的诫命，那就是爱神。完全，主是完全的。那么像主一样，主是怎么？主是把自己舍了，来了为了我们，所以这就是主的爱。所以这里面完全很重要的方面是，我们能不能舍弃我们自己的利益？不要说舍命了，把我们自己最喜欢的，最看重的，而这些其他弟兄姊妹特别需要，我们能不能舍弃来给他们？这都是看我们的真的，我们这个爱神的心是不是真的完全。那其实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主耶稣这儿完全的地步，但是我们也该竭力的去努力爱神爱人。就如果这样的话，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这一次就是看一下，来验证一下我们到底在不在主里面。那么就是在主里面意味着重生得救，所以在不在主里面是不是重生了，这里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可以判断来判断自己的。最后一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如果说他住在主里面，就是与主同在， 与主是彼此相交的，那么就应该是主怎么去做，我们就应该怎么去照着去行。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已经为我们活出这样的榜样。那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去行的，那我们今天应该照着他的这样所行的，他所走的路，我们去走。所以主耶稣在走的这条十字架的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走，住在他里面，那就是持续的住。住在主里面的意思，其实就是主怎么行，我们就要怎么去做，这就是住在主里面，所以一点不抽象。这我们就把今天这一部分分享完了，让我们看到，其实约翰一书也是非常好的 一卷书，虽然我们这些就是也很熟悉，但是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有没有真的是与主相交，我们有没有住在主里面，我们被这个神的这个光一照，我们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可能还不完全，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我们这样去竭力的去寻求，来追求这个圣洁，让自己不要去故意犯罪，远离这些世俗。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